暑天的奥秘第一卷内义37节。至于光体要做记号，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这句话，它所包含的奥秘比本书所能阐明的还要多，只是没有一个奥秘能从字义上看得出来。现在只能说明一点，属灵和属天事物既总体上也具体的经历循环变化，好比一天和一年当中所经历的循环变化。一天的循环变化始于早晨直到中午，然后到晚上，经过黑夜再到早晨。一年的循环变化始于春天直到夏天，然后到秋天，经过冬天再到春天。这些变化带来气温和日光量的变化，从而带来大地产量的变化。属灵和属天事物上的变化好比这些变化，没有变化和多样性的生命将是单调乏味的，因而毫无生命可言，也不会有对良善和真理的认识或区分，更不用说对他们的任何感知了。这类循环变化在先知书被称为定力，如耶利米书。那白日为光赐下太阳，黑夜为光赐下星月，定力的耶和华如此说。这些定力在我面前不可背离。同一先知书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，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，门主的神性怜悯，我将在后面论述这些事。38，创世纪1-18昼夜管理，分别光暗，神看着是好的。昼表示良善，夜表示邪恶，所以在俗语中，良善与白天联系在一起，而邪恶被称为黑夜的行为。光表示真理，暗表示虚假。正如主说，世人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。创世纪1-19，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。39，创世纪1-20，神说，水要滋生爬行物，就是活物，要有飞鸟飞在地上，在天上穹苍的表面之上。两个大光被点亮并安置于内在人，外在人从他们获得光明之后，人才第一次开始活过来。在此之前，他几乎不能说活着，因为他以为他所行的良善是凭自己而行的，所说的真理是凭自己而说的。由于人凭自己是死的，他里面只有邪恶和虚假，结果凡他从自己所产生的都没有生命，因为他无法从自己行本身为良善的良善。根据性之教义，谁都能清楚看出，人若不通过主的大能，甚至不能思想良善，也不能意愿良善，因而不能行出良善。因为主在马太福音中说，那撒好种的是人子。良善只能来自良善的真正源头，这个源头是独一无二的，如主在别处所说的，除了一位神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然而当主使人复活，也就是使他重生时，他允许人一开始以为他从自己行良善，说真理，因为那时他不可能想到别的，也无法以其他任何方式被引导相信，然后发觉一切良善和真理唯独来自主。只要人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，他的真理和良善就好比嫩草，还好比结种子的草本，最后好比结果子的树木。他们都是无生命的，或说没有一个活的灵魂。现在他被爱和性复活，相信他所行的一切良善和所说的一切真理都是主带来的， 于是首先被比作水中的爬行物和飞在地上的飞鸟，后来被比作牲畜。所有这些都是有生命的，被称为活的灵魂或活物。40，水所滋生的爬行物表示属于外在人的记忆知识，而飞鸟一般表示理性概念，也表示理解的概念，其中后者属于内在人。水中的爬行物或鱼表示记忆知识，这从以赛亚书清楚看出来。我来了，并没有人，我以斥责使海干涸，我使江河变为旷野，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，干渴而死。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。不过，从以西结书看得更清楚，在那里，主描述了新殿或新殿所表示的一个新教会和教会之人，或一个重生之人，因为每一个重生之人都是主的一个圣殿。主耶和华对我说，这水往东方流到边界，往海而去，被引向海，水必得医治。这两条河所到之处，凡爬行的活物或活灵魂都必存活，并且必有极多的鱼，因为这水流到那里，他们必得医治。凡这河所到之处，一切都必存活，必有渔夫站在河边，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，他们必在那里撒网，他们的鱼各从其类，好像大海的鱼甚多。渔夫从隐基底撒网直到隐以格连，表示那些将要以信之真理教导属世人的人。飞鸟表示理性概念或逻辑推理和真正理解的概念，这一点从先知书明显看出来，如以赛亚书，我照飞鸟从东方来，照我计划中的人从远地而来。耶利米书，我观看，看哪，无人，空中的飞鸟也都逃掉。以西结书，我要栽上高大香柏树的嫩枝，它要长出枝子，结出果子，成为佳美的香柏树，各翅膀的一切鸟或各种的一切飞行物都要住在它下面，它们要住在其枝子的荫下。在何西阿书，经上论到一个新教会或一个重生之人说，当那日，我必为他们与田野的野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土地上的爬行物立约。显然，野兽不是指野兽，飞鸟也不是指飞鸟，因为经上说主要与他们立新约。41，凡属于人的都没有生命在里面，当显微可见时，看上去坚硬如骨状的黑色物质，而另一方面，凡来自主的都拥有生命，包含属灵和属天之物在里面，当显微可见时，看上去是人，是活的。天使灵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观念和每一个最小想法都是活的，在它的最细微之处都包含从作为生命本身的主发出的一种情感。这一点似乎令人难以置信，却是最真实不过的。因此，凡来自主的事物都拥有生命在自己里面，因为它们包含对主的信，在此由活的灵魂来表示。另外，它们还具有一种身体，在此由能行动或爬行之物来表示。然而，这些真理对人来说仍是深奥的秘密，现在只是提一下，因为这一节论述的是能行动的活的灵魂。